我们同心祈祷，满有公义亦满有怜悯的上帝，你这个早上呼召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歌颂赞美敬拜你，你是配得当我们敬拜的那一位。我们祈求你差派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面，指明我们你的道，让我们听这一首上主的歌，让我们心领神会，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明白，让我们靠着主能以进行。为到 Cindy，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对他们亲自讲说话，带领他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生命记的第32章，我们越来越接近生命记结束的部分了。上一个星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我们在31章生命记31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摩西临离开世界之前做了三样的事，不知道你有记不记得了。三件的事情，上帝要求他做三件的事情。第一样，他要揀接续他的人，事实上应该 不是应该这么讲，不是摩西揀，是上帝差派他去差遣呼召约书亚作为他的承继者、继承者。第一样。第二样，上帝呼吁他将上帝的律法写低，讲清楚怎样去进行第二样的事情。第三样的事情，就上帝要求他摩西作一首歌。我们说过这首很可能是最当时最第一首的流行曲，在神的子民当中去重唱，时常的去唱着一首的诗歌，一首提醒的歌，一首劝告的歌，甚或你可以说是一首警告的歌。申命记第31章的30节和之前的第19节经文这样讲，我们一起读。摩西在以色列全会众的耳中讲述这首歌全部的话，现在你们要给自己写下这首歌，你要教导以色列人将这首歌放在他们口中，让这首歌作为我对以色列人的指证。我好好奇地问，或者你，我鼓励你这个早上都好奇地问，如果是上帝要作一首歌，上帝要为你作一首歌，这首歌会是怎样的呢？流行歌我们听得多了，教会的诗歌我们都听得多了，如果上帝要作一首歌给你和我，这首歌会是怎样的呢？会不会是大热歌呢？会不会是什么金榜金曲呢？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早上也都值得问自己，在我们所认识的众多的基督教的诗歌，教会所唱的诗歌里面，有没有好似上帝呢一首歌，我哋称之为上主嘅歌，喺申命记32章呢首歌里面所提嘅嗰啲嘅主题呢？咁我哋所唱惯嘅喺教会里面各样唔同嘅诗歌当中，有冇好似上主呢一首歌里面所提到嘅主题呢？咁你话呢首歌有啲咩主题？喺今日嘅家书里面，喺今日家书里面，你打开呢，喺崇拜嗰个敬拜嗰一栏呢，就有今日讲到呢首歌嘅一个嘅大纲，几样嘅嘢。第一样，呢、这个早上想同你留意嘅，就係申命记呢一首32章开始嘅歌，第一样先讲嘅，唔係你同我嘅处境，不是你和我的问题、困难、忧虑，甚至不是讲上帝有什么祝福，上帝有什么恩惠，有什么应许，有什么爱。这首歌一开始讲的出乎你意料或者是出奇的，是讲上帝的完全，上帝的完全或者完美。申命记第32章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上主，我的名我要宣扬，你们要赞颂我们神的伟大，这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有的道路都公平，是信实无伪的上帝，他公义正直。这首歌一开始讲的不是从你的处境开始，这首歌开始讲的是从上帝是哪个开始讲。 上帝是哪个？经文第四节说，他说这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上帝所行的事情他的行动是完全的 perfect 完美的。跟着经文继续说，他说神的所有的道路都是公平，讲紧他所做事的目的是为了公平。他是一个信实无伪的上帝，他是那个公义正直，讲紧他处事 的方式，是讲紧他是无伪、信实、公义、正直的神。神是哪个？神是磐石。为什么是磐石？你要知道在、以色列的国家的里面、所有他们所见的高山都是大的石山、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可靠、可信任、坚固、稳妥就是石，就是磐石。所以对上帝来讲，他们形容上帝就是神是我们的磐石。这些一切，这些一切讲明的是神的特性，或者这么讲，是告诉你神是一个点的神，神是一位点样的神。弟兄姊妹，在这个早上我们一读这个叫上帝的歌的歌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读不读到这个的特别之处。刚才我所讲对上帝众多的描述，究竟是你头脑上面的知识，是牧师不断成日在重复又重复讲的一些的、宗教的术语，还是是你生命里面确确实实经历的事情？我再问，究竟这些上帝的特色是不是你都真实体验，是不是都是你对这位神的了解？你要问自己。另一方面，你亦都明唔明白呢个好奇妙嘅地方？上帝嘅歌，上帝为你同我作咗首歌，呢首歌开始里边嘅智慧喺边度？呢首歌开始时嘅智慧系佢唔先讲你同我，佢系先讲佢自己。这首歌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从你的困难啊，我好凄凉啊，上帝啊，谁能听我呢？谁能明白我呢？流行歌就多讲得多啦，是不是？唱得多啦，是不是？有谁了解我的心呢？这首歌的开始不是从你开始，是从上帝是哪个开始。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如果人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人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人才能够对自己的处境和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容许牧师讲多次，除非人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人好多，如果不是的话，人很多时候就不会对他的处境和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牧师做了牧者都一段时间，在我牧者的牧养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我都发觉信徒的挣扎，或者他落到去很多的困难艰难的时候，再其实都是反映，不是那个问题重要定不重要，但我看见的再都是反映他其实背后对上帝的认识是有偏差，他搞错了上帝是谁。很多时候信徒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所引起的。用回第四节的、荧光幕上面的说话，如果今天我们以为、神的行动是为他自己的，他是一个自私的上帝，他只是挂着他自己的一个上帝，如果我们以为神做事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以为上帝是出意反意的上帝，如果我们觉得上帝做事是没有公义的，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是不可靠的，那无怪乎在我们生命里面出乱子的时候，我们会满了埋怨，满了怨诉，或者我们以为哦，没有的，你是靠自己的。明白我意思啊？每一次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所偏差而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出乱子，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出很多根本不需要出现的怨诉。讲个例子，例如有些人好想、原本是好想热心的侍奉神，但是呢他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团契的生活里面，时常听到或者见到、很多很热心爱主的信徒，在他们的分享里面多多少少总会分享他们经历到很多不同的挑战，甚或是苦难。 听见好多热心爱主嘅信徒经历好多嘅艰难甚或系苦难。啊，佢哋所经验嘅并唔系人世间标准里边嗰种咩叫蒙福啊，啊咩叫享福嘅嗰种生活。啊，所以久而久之呢啲嘅信徒，呢啲原本想热心侍奉上帝嘅信徒，心里边就出现恐惧。啊，我好惊啊，我好惊同样嘅事会临到我。所以慢慢就走出一个嘅念头，咩念头啊？千祈唔好侍奉神啊！因为侍奉神嘅人冇好结果噶，个个都经历好多苦难噶，个个都经历好多问题、好多挑战噶。唔好侍奉上帝，如果唔系就会有唔好嘅嘢嚟到啊！甚或佢哋向其他屋企人传福音都唔敢啦。当然，一方面我哋唔能够否定。他们对神的观念是受住他的经历，是受住他们的环境成长所影响，没错。但是值得问的就是，他们所形容的上帝，或者他们脑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上帝，和在圣经真理里面神真理的道里面所表达出来的神的观念相距甚远，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上帝在你和我生命里面究竟是一个怎样样的上帝？上帝在他这首上主的歌的歌词一开始的时候形容他自己，他说先讲我先，我想你清楚了解我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先。我是那位完全的公平的、诚实无伪的、公义正直的、值得你信靠的磐石。弟兄姊妹朋友，你和我到底有几认识这位神？我讲的是经验里面、生命里面去引证上帝这些的形容，对自己的形容。我有几认识这一位上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竭力更多的经历经验祂，而不是在自己的想象里面去堆砌一堆上帝的观念。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行在祂的心意之中。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打出这个方向。跟着我们继续看，由第五到第十八节，上主讲完他是那个完全的上帝的时候，镜头一转就拧回去你和我当中。上帝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论肥胖了，他就乱踢，你肥胖了，你粗壮了，你吃饱了，他就伴来做他的真神，他藐视拯救他的磐石。你遗忘生育你的磐石，你忘记生产你的上帝。这里特别将以色列人形容做耶稣论这个名字，其实很可能在那个字根里面是出自公牛的意思。有没有听过广东人说人蒙塞啊？是什么？死牛一边颈嘛，是吗？我想是相类似的道理，讲的那个是很刚癖，不肯听人说话，也都不愿意顺服的一只蛮牛一样。这个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完全的，但是他的子民并不是这样。只有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同一时间，我们刚才所讲的，只有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人只要一观察自己，就会想到神。我讲的不是只是留意自己今天有几靓仔，不是你朝早临出门口的时候照下镜那时候，都 OK 见得下人那种认识，不是。当你是真实向自己内心里面望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自己的限制，自己的缺陷，就更会想到上帝的丰富和无限。但是同一时间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而当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当他看见那个爱他是真正的上帝，不是自己堆砌出来的上帝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重新认识自己。 上帝对上帝对自己的认识是重要的，是必然的，是不可以分开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认识上帝，搞不开的，同一时间的，不可以将它分割的。上帝的子民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上帝的子民将会领受神一切的丰富，但是这一切的祝福在上帝的歌里面预先提醒了这一班的子民，这些的祝福不会将人的心带到向天上边仰望神，相反这一切的祝福换来的是他们高举自己，他们心高气傲，他们成为那个刚的的慢牛一样，死牛一边颈，不愿意听上帝的说话。神赐丰富的物质最后成为他们制造很多不同假神的材料，他们就用上帝所赐的去制造其他的神明去到敬拜。哦，这一切怪哪个？是吗？我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就怪上帝咯。为什么怪上帝啊？喂，是他赐这一切福给那些人的嘛，是他搞到他们这样的嘛。今天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振振有词的去闹上帝的，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啊？是你搞到我们肚满肠肥的，上帝。当我肚满肠肥的时候，我就堕入试探咯。咁所以罪魁祸首是谁啊？不是我啊，上帝，你搞错啊，是你啊。你不赐福给我，咪冇咁嘅事情咯。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咁啊？你试下调返转头讲啦。哦，原则是咪神赐福俾你，要你生活挨苦好大嘅艰难啊，尝尽苦味嘅时候，你就会倒转头更加爱主呢讲嘢啊。是咪啊？到到嗰陣时你又会话上帝，上帝啊，你去咗边度啊？点解你唔听我祷告啊？点解我向你讲咁多嘢你好似充耳不闻咁啊？你究竟系咪存在㗎？我系咪跟错上帝啊？哦，你总有你嘅原因嘅离开。系咪啊？人总有他的原因要不爱，要离开上帝。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神那里，是不是？刚才你一直听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我们那里。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观念搞错了的时候，我再讲，我们对自己的处境都会搞错。哪个责任啊？上帝咯。哪个问题啊？上帝咯。哪个要负责啊？上帝咯。弟兄姊妹，我怀疑今日我哋认识有几多首啊，能够忠诚话俾你听你自己本上嘅诗歌。今日我哋唱好多嘅诗歌，我留意都有一个嘅缺陷。好多时候，第一从自己嘅处境出发，啊，好有 feel 啊，牧师，我呢首歌好啱听啊。点解啊？因为佢讲中晒我嘅处境，我嘅心事。讲完晒之后，哎，好舒服啊！唱完，但呢啲嘅诗歌冇办法将你嘅真相、你嘅本相指出嚟，叫你认罪。唔知你近排唱过几多首呼吁你认罪嘅诗歌？唔好话呢排啦，我或者咁问，唔知你认识几多首？是呼吁你迫切回去上帝面前向上帝求赦免的诗歌，我想十只手指数得晒，有些人可能五只手指数得晒。怪哪个牧师？哦，那就怪啲基督徒的音乐家、基督徒的填词人咯，怪他们不写多些这些诗歌咯。你又来了，你明白吗？我们又来了。个问题永远不是在自己那里，个问题永远在其他人那里，不是，个问题永远不是在上帝那里，个问题永远是在我们的里面。不要怪其他的人，是怪自己。弟兄姊妹朋友，在上帝的诗歌里面，在这一首叫做上帝的歌里面，除了讲到上帝是怎样的，跟着第一样要提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上帝呼吁我们要首先承认自己的而且确是有亏欠，是有得罪人，是有得罪上帝的地方。 我哋点样可以避免自己，或者我哋嘅教会点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呢？先由提醒自己开始咯，先由唔好由埋怨开始，唔好由投诉开始。经文继续落呢一首嘅歌，继续嘅唱落去，由第十九节开始。神是那个公义正直的神，所以我们也要确认自己的而且确是得罪了他，是有亏欠、或者我们不情愿，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就是由十九节开始到35节，上帝这首歌里面所讲的，神对人的管教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神对人的管教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神的管教永远是公义，是正确，是需要的。或者你不喜欢，或者来到的时候是会很痛的，但是是需要的，是有理由的。在十九节到35节的这个很长的段落里面，这首歌继续唱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不是那个成日等着要惩罚我们的上帝。我们有时候会以为是这样，是吧？上帝就是那个世界警察，日日及着我们，由你擘大眼开始起身，到你睡觉之前，他就24小时及实你，等你犯错跟着就惩罚你。这个又是你搞出来错误的上帝。神不是那个在那急着要惩罚你的暴君，但是同一时间你也不要搞错、上帝就是慈爱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玩下手指、赐福下你，举下手、好像那些领导人那样，得闲挥下手，站出来露台入下手，祝福下大家，那就算数的。上帝你又搞错了，上帝不是那个等着要惩罚你的暴君，但是上帝也都万不以什么、旧约圣经经常说有罪为无罪，你要搞清楚，你要搞清楚。弟兄姊妹，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是事实，上帝的愤怒是事实。但是同一个时间，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什么？好像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5至8节，很多时候基督徒都误解，他们以为神的审判是出于报复，是出于恨，不是出于爱。希伯来书第12章5至8节，或者我们都熟悉的，一起读好吗？1、2、3。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也鞭打凡羞辱的子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没错，上帝的愤怒，对人的罪恶的愤怒和恨恶，是不能置疑的事实。但是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当我们读到上帝的公义和审判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是出于爱和怜悯，所以他审判，所以他施行公义，没有冲突的。这两样东西没有冲突的，而是一面、或者是这样说，一个 coin 的两面，是同一位的上帝。根本的形象是什么？基本的形象是作为一个父亲，神就好像作为一个父亲，他拥有一个任性的儿子，那只蛮牛啊那只乱咁撞死都唔听嘅牛啊！重点系呢个父亲对佢儿子们嘅爱，所以管教系必须嘅，明唔明意思啊？喺上帝所写呢一首嘅歌嘅当中，神呼召我哋去睇重嘅系佢喺管教，甚或系喺责罚里边，你睇出嚟上帝嘅怜悯啊！第39节经文说：而你们现在要看，只有我是他，没有神明与我在一起，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打伤，我医治，没有谁从我手中施行拯救。神讲什么？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儿女啊，那些你们要争相跪在他下面的神明帮到你吗？只有我才是你那个成日想拜的那个真神啊！ 这些的神明帮不到你，真正能帮助你的是我，不是他，没有其他，是我叫人死，是我叫人活，是我打伤，是我医治。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4:15-16，有一段很值得大家记实甚至是背诵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前果，有病的我必医治。弟兄姊妹，我们几时先明上帝的心肠肺腑？我们几时先明白上帝的心肠肺腑？我们几时先知道神要我们经历失丧的原因是为了可以再一次找回我们？我们几时先明白上帝让我们经历被逐是为了领回你和我？上帝要我们受伤是为了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前果，我们经验疾病，神是为了让我们有身心灵得着医治的可能。是到那首歌43节了，才出现第一次，亦都是唯一一次讲欢呼。我们一起读，列邦啊，你们要叫他的百姓欢呼，因为他要报应他仆人的血，他以报应归还给他的仇敌，他要赦免他的土地，他的百姓。这首歌全歌里面只有一句提到欢呼，出乎你意料啊！上帝写首歌给你，42句的里面只有最后的一句才提到我们值得欢呼。上帝为我们平反，上帝拯救我们，上帝施行公义，上帝施行怜悯，很不寻常。这一首上帝的歌独特和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以色列人准备去到约旦河边，将要结束40年旷野的漂流，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怎么说都好，是不是都是值得欢呼的事啊？值得庆贺的事，值得高兴的事，同不同意啊？喂，搞了40年，是吧？我们的礼拜堂搞了5年、准备进入新的堂址了，我们都很雀跃啦。何况他们搞了40年，终于可以进入上帝应许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加雀跃？是不是应该更值得欢呼呢？在那个感恩崇拜里面，是不是应该个个人都哈利路亚讲见证感恩赞美主？是，不过你要搞清楚是什么的原因要欢呼赞美先，是什么的原因要欢呼赞美先。这个的而且确是一个充满喜乐和盼望的时间，但是这个的欢呼赞美必须要先有对自己和对上帝正确的了解。我讲回头先，是不是42节的经文，上帝首先告诉你听我是哪个，上帝首先将你的本相指出来，上帝要告诉你听，你的而且确是应该受到责备，但是在责备的对面，请你不要忘记我的怜悯，所以你值得欢呼。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对上帝的信任，没有对上帝的依靠，没有对上帝的坚持，没有对自己本相的认清，没有对上帝公义的确认，没有对他的管教看出怜悯而珍惜，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原因去庆祝、去欢呼、去赞美。不要搞错，或者我们会庆祝，我们会必定会恭贺，但是可能这些庆贺、这些赞美是自己庆贺自己，可能这些赞美是庆贺各人的成就。哇，看看我们 几好东西，哇，我们有多少人呢、我们可以整出一个教会出来，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新堂址了。各人可能为了自己的能力来到庆贺，可能为了各人的成就来庆贺，可能为了其他林林种种的原因，但是不会是为了上帝的拯救去庆贺咯。明白我意思啊？ 这一首歌来到第43节的时候才第一次也都是唯一一次提到你要欢呼，是为了上帝的作为来到欢呼。旧约哈巴谷书第三章，刚才是 Michael 同我们读16到第19节，我读多一次给你听。先知哈巴谷说，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当我听见的时候，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扭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以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我们一起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那个分别，那个特别的地方？哈巴谷都讲了相类似的说话。弟兄姊妹，我们的欢欣，我们的快乐是为了什么原因？是基于什么的原因？是不是只是因为际遇和处境的顺利，或者是我们来到一个很好很值得欢呼的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的里面？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哈巴谷这里所提他身处的处境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绝对不应该赞美，不应该欢呼，不应该庆贺的事。相反，这里所提到的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没有粮食、圈中没有羊，棚中没有牛，这些是令人晚晚都睡不着的处境，同不同意？是吗？如果你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世界里面，你真的日日都睡不安食不落的，怎么生活啊？我听日要怎么、我要休些什么、我还有些什么未做的？但是先知哈巴谷讲乜嘢？佢话唔系，佢话我哋嘅欢欣、我哋嘅喜乐嘅来源系更深啊！系因为我哋生命里边有上帝，有神作我哋嘅力量，有佢嘅同在，有佢嘅承诺，有佢嘅恩典救我哋用，所以乜嘢啊？所以我哋可以因佢而快乐，我哋可以因耶和华而欢欣。神系我哋嘅力量。弟兄姊妹朋友，你能不能够看清楚今天你唱的诗歌的里面是不是能够帮你看清楚，以致你所作的是因着上帝，不是因着个处境而生的欢呼？如果你的处境是很不理想，如果你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时间，代不代表你就一定要忧愁？不代表。你仍然可以因上帝而快乐，你仍然因上帝的同在而欢呼，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灾难的时间上帝的恩典都够用。在这首歌结束的时候，由第44到52最后一个的段落就完了这个申命记32章的经文。在这首歌结束的时候，摩西和上帝做了两样很重要的事。第一，摩西在46、47节语重心长地讲了以下的说话。他说，我今日指证你的这一切话，你要放在心上，你要将这些话吩咐你的子孙，他们要谨守遵行这吩咐上一切的话，这不是与你们无关的空话，这是你们的生命，因着这话，你们在过约旦河占领那土地上可以日子长久。作完这首歌教埋他们唱之后，他真的要离开世界，他再提一次，这首歌不是跟你无关的，这首歌是你条命啊，你记实这首歌，以致你在第日的生活里面，在应许之地的生活里面能够得以长久。不过奇怪的地方就是，摩西讲完这些说话的时候，上帝有话讲。32章最后的一个段落，第50到52节，在荧光幕上看到的就是一段很奇怪，好像跟之前讲的话完全无关的经文，很扫兴的经文。经文特别提到摩西没有机会进入应许之地，原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上帝因为他在寻的旷野，摩西没有听到上帝的吩咐，没有尊在百姓当中尊上帝为圣，所以就说你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你将要离开世界，所以叫做上山上看见全景。这两样东西好像同那首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过如果你读清楚，如果你明白上帝在这里要做的事的时候，你会发觉是绝对有关。完这首歌的时候，摩西、上帝都是提到最重要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顺从上帝，顺从上帝。摩西提到你记住怎样唱这首歌，时常在你生命里面唱着，提醒自己。上帝亦都用摩西的生命的结束最后这段的时间再一次提醒自己，不要以为你是摩西你就坐定粒落，明白我意思啊？不要以为你是说、我为上帝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你就必定能够 finish well， 不是。上帝说最重要的都是遵行我的说话，没有 guarantee。 最重要的是我们认清遵行上帝的说话。这两段的经文成为这首歌最后的一个的、案例和引申，讲明什么？讲明神管教他的子民，希望他们引以为鉴，成为一个最后的提醒。完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读回《生命记》32:43，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让我们生命里面不断重复这一首上帝的歌。每一个时段，每一个际遇的里面，我们都认清上帝这一首歌。我们一起读1、2、3。列邦国啊，你们要叫他的百姓欢呼，因为他要报应他报人的血，他以报应归还给他的仇敌，他要赦免他的土地，他的百姓。申命记32:42，我们同心祈祷。上帝啊，我们知道今日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一个很重价的恩典，你为我们付上最沉重的代价，为了要挽回我们。神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总会经验多多少少你的管教，甚至你的责备，但是让我们认清在你管教责备里面背后的怜恤，是因为你深爱你的儿女，你深爱我们。神啊，又让我们、清楚了解你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上帝，不是其他人所讲的上帝，是从圣经神的启示真理里面所形容出来的上帝。这个是最可靠的形容，这个是最值得我们相信的记录，是上帝亲自所讲的说话。当我们在不同的际遇高高低低顺境逆境的时间，让我们抓住上帝这些的特性，让我们坚持相信等候上帝，以致我们心里面的这首歌帮助我们能够有力量过每一日不同处境的生活。受伤的你前果，失丧的你领回，有病的你医治。神啊，今日无论我们在一个什么的处境的里面，让我们生命当中更深更多的经历你这些特性，你这些、生命里面的真实，带着我们，让我们时常有上帝的歌歌颂赞扬提醒我们自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